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的题目是常以为亏欠。保罗在这里讲的有点奇怪，看起来是很矛盾。在第八节一开始讲不可亏欠人，这一点我们应该都能够了解。我们不要欠钱，我们不要欠交作业，我们不要欠老板或者员工或同事，我们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要做。另外一方面，我们该为别人做的或者别人当得的我们要给。那欠就是别人有当得的，而你应该给的你没有给，或者是你有该做的你没有做。那这个我们都懂，不要亏欠人，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要欠，包括钱，包括人情，我们希望都不要欠，这我们能够懂。那么然后他又说要常以为亏欠，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觉得欠了人家的东西哈。我想比较容易来了解，就是不可亏欠人是法律上面的事，或者法律文字，或者公司的规定，或者家里的，反正就是看得到的这些规定，我们该做的，教授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我们该做的规定的，我们都做到，不要亏欠。常以为亏欠呢，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这个部分哈。常以为亏欠，常常觉得你欠了别人，你什么时候听过这种建议啊？就是我们听过建议啊，这包括建议和命令嘛啊。要勤快啊，要爱主啊，要十一奉献啊，要以为欠了人的东西，这什么意思？我们要以为我们有欠别人东西。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不喜欢欠别人东西，我们也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可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他欠了别人的东西哈。在第一章第十四节，我都欠他们债，然后就后面又讲到他欠人家的债哈。欠人家而能够是一个很舒适的，而应该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感觉，这是什么意思？我讲到的时候总希望提醒大家，不管我讲什么，甚至不只是讲到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很希望每一件事情我们在了解它的时候都按着神来了解，也就是我们在谈任何东西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谈到神，我们能够从神来讲，不管是天堂地狱。你不要以为天堂是从神的观点来讲，地狱就是从魔鬼的观点来讲。不管是教会或者家庭，你不要以为教会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谈，家庭就是我们人的观点来谈。任何的东西，包括谈神和神以外的任何受造物，我们都要从神来谈。一个我喜欢讲的例子就是罪。我们讲罪啊，如果只讲到犯法啊，人的观点，我们只讲到说他违反了刑法民法的哪一条，那就没有了解，那没有让人了解到罪。如果你不从神的观点来谈，罪是亏欠神，那个一般人根本不会觉得他犯罪。其他我们谈到美德啊等等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谈凡事不可亏欠人，也要从这里来谈啊。这是不可亏欠人，又常以为亏欠。不可亏欠是我们外表看到应该做到的我们都做到的，常以为亏欠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是怎么样呢？就像保罗一开始讲的，好，我们基督徒的在世界上的工作，不管各位现在是你们都是在社会上工作，或者是将来要离开这个团契进入伉俪，或者是将来有一天进入恩典或拿俄米或者什么哈，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团契或者在哪一个阶段里面哈，我很希望我们都有一个 把我们的身份当作圣诞老公公的。什么叫当作圣诞老公公呢？圣诞老公公的工作就是把礼物给别人。这就是我说的，我希望这个例子能说明什么叫常以为亏欠，就是你有好东西要给人，你有礼物要给人，你还没有给他，你很希望快快的能给他，你很希望能够快快的在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谈圣诞老公公了哈。那么应该是在子夜中秋十二点之前，把它送到每个人的家里面，送到每个需要的人家里面，而你还没有送到，所以你觉得有亏欠。好，但这个好像不大好哈。我们还说不要有欠的情形。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有亏欠的时候，这是我刚刚讲的，我刚花这么多力气讲的，不是你欠了教授任何东西，也不是你欠了国家的任何一毛钱的税，不是你欠了在法律上欠了别人东西，就跟保罗他没有欠罗马人任何东西，但他说我欠他们，他不仅是罗马人，我每个人都欠他们。不是你欠了，而是上帝给了你很多的恩典，吩咐你要把这恩典去分给别人。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保罗说的，凡事不亏欠人，你没有欠人东西，但是神把很多的恩典给你，希望你把这个恩典，甚至命令你把这个恩典给很多的人。各位，你是一个圣诞老公公，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很富裕的人。那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我们都是很富裕的人啊。各位，我在每一个团契啊，我看好像特别是这个团契啊，每一个团契都有一些术语哈。基督徒也有他的术语，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阿门呐，信耶稣，这是我们的术语。我看这几年来，台湾越来越多的术语，包括在这个团契里越来越多的术语，就是主啊，我们带着疲倦艰难，然后我们都会说，不仅是带着那就过去，而且是主啊，不管将来会碰到多少的难处，就算你明年结婚了，大概都用这个祷告。这话倒是真的完全正确，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这样讲。就我很少听到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基督徒他的祷告是哦，主啊，真是欢喜快乐的预备迎接明天，明天真是充满了喜乐的一天，今天也是充满了喜乐一天，今天在公司真是愉快极了。你们笑我看都是苦笑嘛，因为大家都没有这样。就我们的术语不是我们有很多的丰富，这丰富好像要跟全世界人讲一样，我们的术语，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很多艰难，那这些艰难是勉强就跟主诉说一下。保罗讲的完全相反，保罗讲的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得到很多东西，如果说我们也有欠，我们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好处很多，要我们跟人家分享，而我们还没有那个力气时间去分享，所以我们欠人家的。甚至我们恐怕从这一点，就是我还是说我们比较能够懂的应该是圣诞老公公，就我有很多东西要给别人，那么我们可不可能再去想，我几乎觉得哈，要举出我们心中的沉重，身体的疲倦，我们为过去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给我们的压力和痛苦和伤害，以及我们现在的痛苦伤害，以及将来可见的痛苦和伤害，很多很多，这好像是几乎千篇一律而且越来越强烈的。但是我很希望求主帮助我，也帮助各位，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能少，那是真的，这个世界有苦难，这是真的，但是圣经里始终跟我们讲，我们有更多丰丰富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享受。我下面要讲的主要的一段呢， 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九节以后，但是我要先简单提一下前面的这一段，虽然简单，但是我还是要读一下，因为前后这两段，就是第八节的前和后，都在讲一个东西，都有个共同的东西，但这共同东西却截然不同。共同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该给别人的要给别人。前面的不是我很想多讲的，因为我希望把后面这个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多讲一点，但前面的我们虽然好像了解，但这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恐怕也越来越没有了。就是罗马书从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在讲基督徒在世界上对政府，其实不是对政府而已，他是讲权柄，就包括父母，包括老板，包括你的上司，包括警察，也就是上帝所设立的任何一个权柄，如果你结了婚，包括你的老公的一个态度。你说什么态度？要守法是不是？没有错，不过他不用守法这个字，他用的比那个守法还严肃一点。你对任何一个有权柄的，包括你的老公、你的父母、你的上司、你的指导教授，你要有个态度，就是你是欠他的。各位，对不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讲的。他特别讲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你要给他。神设立的权柄，不管是父母、是老师、是政府，该纳粮的纳粮，上得税的给他上税，包括你看到警察本来就应该怕，因为他刚得到你的害怕。这不我讲的，各位，这是当时对罗马政府。你说当时罗马政府很恐怖很暴虐吗？没有，罗马政府相当的亲民了，也相当的宽厚了，当惧怕的要惧怕他，恭敬的恭敬他。各位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知道我讲的是完全不合时宜。现在在社会上所教导的，你们所学到的，我们耳濡目染的，特别这20年来，我们对政府的态度是政府欠我们，我们对父母态度是父母欠我们，我们对教授态度是教授欠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权柄，别人都欠我们。我看起来这是我们现在态度，所以我们很容易拉白布条，很容易抗议，很容易对很多事情不满意。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教会内教会外的讲，你对权柄要有顺服，因为那是上帝命令你的，你不把顺服给他，你就欠了他。我应该是对康师母相当的恭敬啊，我应该是很客气，甚至老实说就很怕他们啊。但是我有一件事会责备他，而且我会当众责备他，就是如果康师母批评到教会的话，我会说他。各位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们在一起讲到教会，包括我恐怕都在批评，我就讲老一点的牧师哈，陈维平牧师，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讲没有关系。哎呀，那陈牧师怎样怎样怎样。各位，圣经里面没有讲不可以，但是跟我们现在完全相反一个做法是，你要给他的是恭敬。好，我知道你们马上会说，因为我也不是白痴，我不是白痴，各位说这些话是很白痴的，对你的老板要很恭敬，对你的丈夫要很恭敬，是笑死人了，还有这种事情，气死人了，还有各样的或者父母。各位记得我刚刚讲的吗？我又要重复了，你做任何事想任何东西，你不能从人这边来想，那是很不足的。 你如果从你的老板的表现来看，你如果从政府的表现来看，如果你从父母的表现来看，如果你从你的教授的表现来看，你从人来看，他们很烂，我承认，我也很烂，我也承认，他们不配得到什么恭敬尊敬，很多的政府，很多的权柄，上帝所设立的都是很邪恶，不是很多的，每一个都是很邪恶的，每个都是很愚蠢的，每个都有很多的差劲，只有不同程度。我们对老板的恭敬，我刚才一直没有讲了，但是我也讲进去，包括对牧者的恭敬，不是他配得，不是他有这个资格。各位是什么？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每件事你都要想到上帝，你不能只想到你，只想到那个，这是不信的人必然的。我们想任何一件事，我跟他的关系，可是我们基督想任何一件事要先想到我跟上帝的关系，这是上帝设立的，上帝给的。那么如果你觉得他上帝做得不好，我们当然有很多我们可以祷告祈求改变，希望改变的地方，这都有，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不仅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基督教2000年来，恐怕是从19世纪开始，我们台湾是20年前开始，这一种观念完全被颠倒过来，权柄是该被打倒的，就现在变成是这样子。各位请注意，我们没有说，基督教丝毫没有说权柄是好东西，我们没有这样说，没有说因为他很好，他很乖，他对你很好，所以你要恭敬，没有这样讲，我们不是白痴。但是我们因着信心，各位信耶稣真的很困难，不是只是信神迹很困难，是你生活中的每件事以基督为主，那太困难了，因为你看不到任何一件事是合理的。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也常常讲这个道，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一切的制度。这里面我们也都不能太按字面讲，我们承认我们有一定有是非的观念，对错的观念，我们需要有所纠正的。但是我想怎么个时代，怎么一个解释，对权柄的尊重，不是他配，也不是你愿意，是上帝的命令。这一点虽然这是如此的违反潮流，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对权柄，各位你骂马英九简直是理所当然，今天如果不骂马英九简直是你自己就是自驴了啊！他是马你是驴哈，我的意思是。但我在圣经里看到我们对权柄还是要恭敬。好，这个部分我不想多讲，因为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今天重点还更难讲，是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说在法律外在的要求下，我们希望我们没有任何的亏欠，我们该纳税的纳税的，我们该上班的准时上班了。我们各位，这也不只是权柄对下面的对，就我们对上面权柄有权柄，对底下人也是一样，他该给别人的工资，该给别人的休息，也要给别人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法律上或律法上的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在钻那个漏洞，或者我们希望用最低的标准能达到那个标准。那他讲的下面这一半啊，就是第八节的下半部，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两节您能把它连在一起吗？要常以为亏欠跟完全了律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看起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就是他后面讲的律法，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诫命都包在一句话，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上帝的爱，认识爱，我们也就一定会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 给的不够。我们得到很多爱，我们给的不够。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对不起，我没有去查，你们当中有英文圣经的，我不知道英文圣经翻得准不准啊。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他是不是说因为 love 还是 love people？ 有 people 吗？应该没有，应该就是爱，或者说我记得英文是 love 就 fulfill law， 不是 love people 就是爱。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在爱里面常以为亏欠，我们在爱里面完全的律法。好，下面这各位也要去想一想，我在讲道的时候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后也提过，各位，你讲到爱，我们讲到爱，你想到的是受的多还是给的多？各位都不要回答，我只是要你去想一想。就我们在讲爱，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就爱恒久忍耐，这个是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恒久忍耐吗？好像是啊。我们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如果有爱，我们就不会嫉妒别人，我们就不会在别人面前狂妄，我们就会不会自夸啊。就是爱是从我自己表现出来的，我想我们这样了解没有错吧。各位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对这段经文最熟悉，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过很多这样的聚会，在唱爱的真谛，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吧？应该没有唱错，每次都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你们每次唱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被那个感动哈、啊，因为这在骂人呢，这是在跟新娘讲，哎，就是要常常忍耐他。你那个新郎是很混蛋的，要常常忍耐他。对，新郎也是，爱是恒久忍耐哦，又要有恩慈，要对他很好。就我们在讲爱就是这样嘛，我要怎样怎样，爱是主动，我要发出什么东西。如果是别人怎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看这个讲法应该没有错，恐怕这个理解又是有一个很大的缺少基础的地方。我看他在讲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可能更大的基础是上帝对我们的忍耐。就爱并不是我们活出的而已，我们先得领受上帝对我们的恒久忍耐和满有恩慈。你说那爱是不嫉妒不自夸，这不能用在神身上吗？能够哎，各位，而且这句话好像违反了上帝自己的说法。上帝是最嫉妒的。你如果觉得很吃惊的话，你实在是旧约圣经太不熟悉了，新约旧约都不熟悉。我是忌邪的神，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就是嫉妒的神。各位，你们又应该了解了，新郎新娘如果彼此有爱的话，怎么会不嫉妒啊？那个新郎去看别的伴娘，或者是看的那么专心的时候，他能够不嫉妒吗？不嫉妒他们就不要结婚了。上帝不准我们对任何其他的受造物有那种绝对的爱，不准的。好，不过我只是丢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唱的讲的朗朗上口的，我看好像都没有经过我们大脑去想一想。那么我们因为我底下不断的讲，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幸福快乐。这个幸福快乐，当然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就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所有的律法就是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或者叫爱，要有爱。这我们也常常讲嘛。而我们如果要有爱的时候，他下面就讲了，这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跟今天题目连在一起，我们常以为亏欠，在我刚刚在讲过，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常常在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赦免、上帝的宽容、上帝的忍耐、上帝所赐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因着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白白得到很多人很多这些恩典，以至于我们是一个觉得自己是蒙恩的人。这我说出这句话不容易，我是很敏感的人，我是也常常觉得人人都亏欠我，上帝亏欠我最多。我也是常常觉得上帝很多东西没给我，给我一大堆，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术语啊，沉重啊，苦难啊，艰难啊，哦，好苦难哦！哎呀，今天我的汽车里面那个冷气不太冷，哎呀，苦死了，好像地狱一样。这是我们最大的苦啊！就你跟那印度那些人讲，我好苦啊，我的汽车冷气不够冷。他们说我们还在吃牛的粪呢。就我们很多人说苦难就是那个有钱小孩子写的作文，穷人他写一篇文章，穷人有一家人很穷，爸爸很穷，妈妈很穷，小孩很穷，园丁很穷，厨子很穷，管家很穷，你们会笑吗？就是我这个家的人很有钱，有管家，有厨子，有园丁，但他不会写，他只好写这个人也很穷，那个人也很穷，车夫也很穷，司机也很穷，大家都很穷。就这是我们的苦难，我们很苦，因为我们的冷气不够冷，我们很苦，因为我们的车子已经三年没换了，我们好苦哦。对不起啊，骂你们骂太多了哈，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啊，我要讲的是我亏欠你们，现在就是下面要讲的。我们的生活要爱人，要守法。他不但讲要爱人，他觉得要讲常以为亏欠。形式上外在的我们没有亏欠，该给别人的都给了，但是里面的内心，因为我们领受上帝这么多恩典，我们觉得我们有亏欠，我们要继续把更丰富的给你，更多的东西给你。如果各位我们真能有这种态度哈，包括上班的，包括工作的，你在爱里面，你能够体会我讲的一点，就是我今天回家如果帮我太太做家事，如果没有爱的话，真的很烦哎，也真的很累，也真的那句话很痛苦，很压力大。什么痛苦？什么压力大？老公啊，今天要拖地了，好痛苦。压力好大。就星期天你看到康牧师啊，那个讲完道还三点半了还在办公室啊，并不是我辛苦，就不想回家拖地，然后用教会里很多服事来逃避那个借口啊。那当然这然后又以为亏欠啊，哎呀，对老婆没有做好啊，做得不够啊，很辛苦啊，然后就有压力啊，双重的压力。各位能不能想要常以为亏欠变成一种很喜悦的事？其实太容易了。你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应该理论上也应该啊，就是心有团契嘛，都是在谈恋爱的阶段嘛，应该是吧，除非现在是了解不是青少或者少期是谈恋爱的阶段，现在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早熟到这个地步吧，我们教会也大概还没有好啊，你们没有听懂就算了。谈恋爱的人就知道常以为亏欠，在爱中的常以为亏欠是多么喜悦的事。 什么叫做在爱谈恋爱的人呢？哦，我跟康师母也谈过恋爱啊，现在希望还在谈恋爱啊，就是就我刚才就讲那个拖地的这件事情。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各位弟兄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啊骨折了，或者是不是腰折了，骨折了，或者扭伤了，或者走不动路了，或者哦我真的好累，我要昏倒了。各位，下面讲的有点色情，但你懂吗？你就可以抱着他嘛，啊、哦，就每个男生都希望有这种机会，就是我所亲爱的突然像一个美娇娘一样昏倒了，然后很急着，现在要送到台大，然后又没有救护车，然后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我就用每个小时什么 boat 是那种。那个跑百米的那个速度跑到台大，脸不红气不喘，急诊室在哪里？啊，这有点夸大哈，但你懂我的意思。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都很希望你能表现出你那个大力水手或者是什么，哇，找出很多机会哦。我。就是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开始谈恋爱啊。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洗碗，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洗碗，或者一个人擦桌子，两个人的，或者一个洗一个清。我跟康师母那时候是共导华啊，共导华同学，也一起洗碗。哇，我真是非常希望跟他一起洗碗，然后也非常希望，哇。玩越多越好。好，我这样讲，希望我已经用了够多的例子，你们没有那么白痴，不需要再举例子吧？就是你有很多爱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伟大和恩典像圣诞老公公要给他的时候，因为你很爱他，所以你想给他，你想帮他洗碗，你想帮他做事，你想扶他抱他，你想显出你一切的能干，显出他没有你是不行的。各位，当没有爱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你就希望碗越少越好，如果多的话就请他去洗。或者其他的啊，最好你们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碰到流氓了，然后因为你很神勇嘛，就三两下就把那流氓打。哦，他你的女朋友，哦，你好强壮哦，类似你好勇敢，我都没有看过你这么勇敢的。常以为亏欠，不是你和他之间的亏欠的问题，你不要亏欠他，他也不要亏欠你。常以为亏欠是你认识上帝给你的恩典是非常的丰富，而这个丰富的恩典是要跟人分享的。就他给你啊，这我们刚刚讲的就一直扩大下来，因为我们讲爱不是只有讲男女之间，我们对人都要爱人如己，我们对每个人都应该把上帝给我们的爱丰丰富富的给人家分享给别人。而且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如果基督徒不是常觉得常领受到上帝很丰富的恩典，我们基督的生活是很失败，而且真的很疲倦的。我传福音这么几十年，我可以感觉到这几年我是不仅是越来越强烈主动的，而且我很快乐的去传。我并没有因为再一次我愿意去传福音，我愿意积极快乐去传，不是我自己的事，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这是我的工作，不是我跟在我旁边人，比如说我坐计程车，我跟计程车司机传，我坐高铁跟高铁旁边人传，我有机会跟我附近的邻居传，不是因为他跟我近，哦，我要这样做，我总是在讲，我今天一直在讲，是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上帝把很丰富的恩典给我，而我知道这个东西真是非常的好。如果我们不觉得福音很好，我们不觉得上帝很好，我们不觉得我们主耶稣很好， 我们也不觉得那些没有主耶稣、没有福音的人很痛苦。我们如果不觉得的话，你怎么会跟人家传福音呢？你怎么会很积极的传呢？我传福音到今天还是一样，十之八九人家都不听，十之八九人家都不会去信。他的反应并不好，我也会受到这一点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能够因为信靠我的上帝，我应该知道上帝的美好，我跟上帝的关系让我知道我有好东西可以给这些人，即便他们的反应不好啊。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身上这句话上面。下面他讲了四个，各位更难了。今天讲到好像纯粹是伦理方面，但我觉得通常伦理方面的东西不难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有什么这么难？这有什么难讲的？强奸犯都可以讲出一堆不可奸淫的道理，他非常知道。小偷也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偷东西，就是人都知道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好像不难讲，可是他一旦跟爱人如己连在一起，实在很难讲。保罗讲到的在特别讲诫命，因此他应该在第九节讲的是从第一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都可以用爱人如己来了解。我们就先不讲前面的四条，因为那个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保罗引的显然是后面的六条，后面的六条里面第一条他没有，就是第五条他没有领，就后面六条是跟人的，前面四条跟神的，他没有引，就是当孝顺孝敬父母。因为我想他不引的理由是这个太容易理解了，孝敬父母就跟爱父母差不多了。那么他也有一句话，也有一条诫命没有讲，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大概这个也太容易，因为做假见证陷害人明显是不爱人的哈，所以他就引了四条：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包括在爱人如己里面。各位，这是伦理，这是很简单的话，这不是三位一体，这也不是预定论，但这个我觉得好难懂啊。因为他第一条讲的是不可奸淫，所以我也只好讲不可奸淫，我也只好讲这个很难启齿的话。不可奸淫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各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些诫命照理本来是很简单的。不可嘛，很简单，就是不要去做，那你只要不要去做就结束了。我们当中可能所有的人都没有犯过奸淫的，或者偷盗的，或者杀人。讲不可杀人我们最容易了解。好，如果你把它想到内心的，就是耶稣所讲的，好，我们承认恐怕我们很多人犯过，甚至不可杀人如果就是恨恶弟兄的话，那我们可能都犯过。但是要不犯这个罪，就算用内心来讲，恐怕还是不是太难。我不要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我不要犯恨恶弟兄，或者恨恶我邻舍，或者恨恶任何一个人的毛病，包括我不要恨，假定是我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南京的一个居民，我全家被日本军队杀掉了，然后我看到这段经文说不可杀人，包括我不可以恨日本的军人，我觉得是困难，但是还是可能可以办得到，就我不要去想它就好。但如果要照保罗在这里讲，那就简直不可能遵行了。保罗不是说一个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家人被日本人都杀光了他不恨日本人，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要爱那个日本人像爱自己一样。各位，
这就难了。这就我们在想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就真起码我们承认一点，我们是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这做不到。先讲这个不太好讲的，下面这就更难讲，就是不可奸淫。其实他是先讲的，不可奸淫。我们说过，这个律法讲最简单，就是我在行动上不犯奸淫的罪。讲深一点，照耶稣的讲法，就是我脑袋里不犯淫乱的罪。这可能是不容易。各位弟兄，对不起，我只好讲弟兄，因为我是男人，我不知道女人的心是怎么想的，或者我也不想去猜他们怎么想的。我去猜的时候，常都是色狼的猜想啊。我们要去不对任何一个妇女动淫念，实在很困难。我觉得更困难的是，我对她不动淫念，却非常爱她。这好像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可奸淫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我们勉强可以说一下哈，就各位爱人，包括常以为亏欠，用前面这句话讲的，应该是他所当得的要给他。各位弟兄，你对任何一个女孩子，他该给的，你应该给他什么？他当得到的，你应该给他什么？好，我对我的妻子应该给的，包括各种做丈夫该做的事情，这我懂。可是我对其他所有的女性，我要爱人如己，我该给她的是什么？好，就把女性还太狭窄了，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军人，包括小偷，我该爱她如己，这要怎么做？就是从圣经来看的话，这句话实在足以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爱人如己，我们没有办法有这种爱去爱任何。就我们如果真的爱了，其实那个爱，我再想想看，也实在不太像圣经讲的爱。我们今天讲，包括我很爱一个男孩子，我很爱一个女孩子，恐怕我们在讲那个爱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就是我很喜欢他。因此我们今天在讲爱的时候，跟圣经呢可以说完全南辕北辙，因为圣经不是在讲你很喜欢他。记得我刚讲第一句话，就是你对他是很久忍耐的，不是很久喜欢的。我看有些人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听懂了，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想完，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各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上帝的标准，包括我们爱人，包括我们常以为亏欠，我们离上帝的律法实在差太远太远了。再讲不可奸淫，这就更难讲了。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成全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内。我知道很多的男朋友女朋友，男女之间，他们讲的和做的就刚好相反。我们一起同情吧，因为我爱你，你也爱我，爱人如己。我听过太多太多男孩子要求婚前或者婚外或者是第三者的那个性关系。这各位，这个在法律上，我想在台湾最近这个法通过的话，很快通奸就除罪了，这是很快的事情。理由就是包括我们的龙应台女士说的嘛，这说通奸有罪很野蛮的嘛。你只要是两个成熟的男人，或者是两个成熟的女人，或者两个成熟的人，他们同意的事，那有什么不可以做？英文是 between the consenting adult，两个都同意，我们有各位，这就是公平交易嘛，应该是公交法吧。 你也愿意，我也愿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好？如果一个愿意，一个不愿意，我们讲性关系，那叫强奸。我不愿意，我想要，那么让我们大方，相爱的，爱人如己。保罗说：“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是成全在爱人如己里面。那也可以说，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通奸了。我们爱，包括性上面的互相满足，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各位，又回到我一再重复，可是我们一直忘记的，你讲任何一件事要想到上帝，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成熟的人，或者是十个成熟的人，或者十一个成熟的人，或者是人跟动物，或者人跟植物，或者人跟其他事情的关系，任何一件事基督徒要想到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你女朋友男朋友关系不是你跟他的关系，是你想到上帝是怎么样做的，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恩典是要你 他爱你，他也要你爱人如己。这我们就讲，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或者是各位，这些在社会上、国家上面、教会里面都会有的，就是两性之间，现在两性之间应该变成三性之间了，就是两性就包括同性，还有异性，还有同性、异性、双性，然后什么，我不知道以后社会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啊？这些都是一些危险的事，包括在信友团契。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有男女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会有很亲近的时候。当我们很亲近的时候，不要说很亲近，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实在太大，然后那个太大到最后就很容易，然后我们很容易说我们相爱嘛，爱人如己嘛，有什么关系。
康老师，
我在讲的时候要等到结束的时候再说哈。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够怎么办？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忍耐啊，我们等候啊，或者是我们听到的一些就是真爱是等候的啊，是等待的啊，这些我不只是在讲男女之间，我不只是在讲男女朋友，我包括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在伉俪团契，我们在恩典团契，我们在其他团契，如果我们跟其他的异性觉得很谈得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该给那个我们很谈得来但是我们知道不应该有那个关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还是回到前面的第七节，当恭敬的恭敬他，当人当得的就给他。什么是人当得的？你当得的不是你想要的，你 deserve 什么东西跟你 desire 什么东西不一样哦。你当得的跟你想要的不一样，你当得的必须是上帝要给你，必须是上帝要借着他自己给你，或他借着万事万物给你的。那我讲简单一点，包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包括我们对人之间，我们当给别人的就是上帝要我们给他的。这句话听起来什么内容都没有，但这句话应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上帝要你给他的你就要给他，当你做丈夫的时候，上帝要你给他的你要以丈夫的身份给他，当你是男朋友的时候，是同工的时候，是男朋友同工的给他，当你是这个包括你也包括他，总之你要做的是爱，而你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的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 你的是对上帝有信心、有爱心，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对人有益处的事。那对人有益处的事，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暂时的，或十个人或所有人之间暂时的，我想要有的满足。这包括上帝怎么看他，我怎么看他，就包括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尊敬。这一点我也是很遗憾，我想也不太好讲，但是我也就讲吧。各位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哈。我看现在的社会，我讲到也讲过，广告都在劝每个女人把自己看成是妓女，我觉得都是，就是你有无限的性吸引力。各位，女人不是妓女，女人也需要人的尊重，那个尊重包括把我当做一个，不是只是一个性的器具。你看那些广告都是性的器具而已，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充气娃娃，对不起，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很勉励弟兄姐妹，你学习把该给的给人，就是对他的尊重。他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得过该得到的尊重。我们教会也有，就你们当中也有人参与这个服事，我很遗憾的说，我也很高兴的说，我们有这个服事，就教会里面开始对有一些就是中辍生，包括就是雏妓啊，或曾经是雏妓的，有些来到我们教会。这些女孩子，我也觉得恐怕她们就得到过很多男人对她们的好处，但她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最重要该得到的尊重。她们学的就是怎么样让男人看她是一个性的玩伴。很多时候从洗发精的广告一直到脚趾甲油的广告，大概都是这样。好，我们没有说那些不好了，我只是说，我希望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得不到的。各位，我刚刚是在讲性，其实不只是性，包括我们对于小偷，如果我们抓到一个小偷，我常常讲，我们对小偷，我们对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军人，我们的确也是爱，但是我们的爱是希望他走上正途，那包括需要有的谴责和制裁，但是我们是带着爱去做的。好，这个不可奸淫，我讲到这里，你要把他该得到的给他。我下面讲的不可偷盗。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学政治的，有没有学社会学的？我在看这些不可偷盗的时候，我想到社会上的，就是以前在神学院里面那时候常常看的那些东西啊，心里就觉得，哎呦，其实基督教实在是很伟大，虽然我们也犯了非常非常多的错误，但实在很伟大。包括中世纪，虽然中世纪我们常常说很黑暗，常常也跟着启蒙运动的人讲，那是多么的无知。其实现在不是现在，所有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以前都根据圣经讨论过，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各位，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太容易，不要去犯它，就不要偷东西嘛。你今天叫我去偷盗，我还没办法去呢，因为我的手脚不灵敏，一去一定天空中那个不睡醒也会被我的掉地上的东西吵醒。不可偷盗就不要去偷东西嘛。不过不要偷东西，我们还是用上面的话来了解，人当得的要得到，他的东西，他当得到的东西你没有给他，你就是偷他的。所以不可偷盗不是小偷不可以到你家把你的东西拿走，包括你当得到的东西我不可以不给你。那这我想又包括我们的尊重， 我们跟他讲关于上帝的事，他都是应该当得到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去跟这无限多的人去讲，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我们知道他最应该，他最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他对上帝的认识。好，不过我们也先不要讲的这么属灵，我们就讲你不要偷他的东西，你不要偷是他的东西。什么东西是他的？好，我们也在问了，就问你了，什么东西是你的？ Mine， 这是我的。我们通常会想到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我用合法的方式得到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包括这是我，像我口袋里的这个钱是我的工资，是我跟老板之间合法规定我得到的，我上班我拿到的工资，这是我的。我现在口袋里这个手机是我的，如果你把它拿去，那就是偷我的东西，是我的，是因为我合法的向谁买来了，这是我的。我现在这个东西是我的，因为这是我父母遗产给我的，这是我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这东西是我的。我现在口袋里有一张真实的1亿的支票，因为我刚刚中了乐透。各位，这几个来源都不一样，但这几个都合法，就合法得到的，合法 entitle 给我的东西，不管是遗产，不管是工作，不管是运气好中了乐透，那都是我的。各位应该没有意见吧？你在圣经里已经看到，旧约里就看到，好像不全是这样。旧约里面有讲到说，我现在这里，我有一条棉被，我有一条棉被，这条棉被怎么会到我这里来呢？有一个穷人把他的棉被典当给我，他没有钱，他把这棉被典当给我，然后我们说到太阳下山之前你要来赎，太阳下山之前你还是没有来赎，那棉被就是我的了。因为你该我把钱给你了，你把棉被放到我这里抵押，然后到时候你没有来赎，那这棉被是我的了。我记得应该是生命记还是利未记讲，你要还他，因为那是他的。各位，这惊天动地，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不取决于来源怎么样。那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的，还包括它的去处怎么样。各位姐妹，不是在骂你哈，不过中世纪教会的确有这样讲法，当你的东西，当你吃的东西多到会烂掉，而有人会饿死的时候，而你邻居会饿死的时候，你偷了你邻居的食物。各位，你今天有很多吃的东西，这吃的东西我们再用我们刚刚讲的，通通是合法得来的，通通是合法得来的。你邻居现在没有东西吃，我们只能说他倒霉，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者他怎么样，反正就是他没有东西吃。如果你的东西不分给他，你偷了他的东西，姐妹，如果您的衣橱里面有很多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你偷了别人的衣服，好，不是要吓你们，也不是要骂你们，我只在讲到说，圣经里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观念，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不只是来源是不是，还包括你怎么用它。各位，你有没有偷上帝的脑袋？你的脑袋用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偷上帝的美貌？上帝给你的美貌你用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偷上帝的时间？上帝给你的时间你用的对不对？说一句呢八股的话， 什么叫做我的时间、我的美貌、我的身体、我的知识用的对不对？说一句八股话，但是很对的，就是那些东西有没有荣耀上帝了？你说我的工作是开计程车，有什么荣耀上帝？哎呦，那你真搞错了。你开计程车大可荣耀上帝，如同做牧师大可亵渎上帝。你开计程车，你今天在佛光山那里开计程车，天天带的都是善男信女，都是尼姑和尚，照样可以荣耀上帝。亲爱弟兄姐妹，你心里有一个领受上帝恩典、认识上帝奇妙的态度，领受上帝无限的恩典，认识上帝是无穷的主，你就是在荣耀他。基督徒很自由，我今天讲了很多不自由的事，你今天回家一看衣橱，哇，我偷了人家多少衣服、多少双鞋子，我们一打开冰箱，我们偷了多少人家吃的东西，我们多少偷了多少的时间，偷了多少的，我不要再给这些压力了。我们在讲这一段，常以为亏欠，回到我最一开始讲的，不是要我们有罪恶感，不是要我们欠人家东西，常以为亏欠，把自己想成是圣诞老公公，你的雪车里面有无数的金银财宝、美好的东西，可以叫无数的大人小孩欢乐无比，那是神给你的白白的恩典，那个让你快乐、让大家快乐，就是分享。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常以为亏欠，让我们常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多得不得了，使我们有幸福感，使我们有丰富感，使我们有对那些没有的人有怜悯的感觉。主啊，我们求主光照，因为我们若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只会看到我们有极多的痛苦和艰难，跟世人一样。我们求主也挪去我们的痛苦和艰难，但我们更求主让我们眼睛被打开，看到自己是有福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